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课程了，这个课程的名称就叫做教牧辅导。什么是教牧辅导呢？这个课程讲的是什么呢？为了让你有清楚的了解，就让我先从一个例子来说吧。我认识一间教会的传道人黄弟兄，他教会呢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每一个都是热心的信徒，每逢主日的时候必定到教会去参加崇拜。婆婆是这样，儿子是这样，就连媳妇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其他的信徒看来，这真是一个模范的家庭，但是这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知道家庭中实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婆媳之间的纠纷。每次聚会，如果婆婆坐在教会大堂前排右边的椅子上的话，媳妇就坐在左边；相反的，媳妇坐在右边的椅子上的话，婆婆就坐到左边去。儿子看着自己的母亲跟自己的妻子聚会的时候永远不坐在一块儿，心里不知道有多难受啊。而这样的日子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不知道其中问题的信徒还为他们每次来参加聚会而高兴呢。儿子经过多次流泪祷告，实在不明白这样一个大好的家庭为什么神会容许他的母亲和妻子弄得如此水火不相容呢。后来他终于忍受不了了，去跟黄弟兄倾吐心事，希望黄弟兄能够为他解决这个问题。当黄弟兄知道两个婆媳之间竟然有这么大的心病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跟儿子一起祷告，将整件事交托给神。祷告结束后，黄弟兄便跟这个儿子商量，打算请他的母亲和妻子分别来和黄弟兄自己谈话。他深知道神在这个家庭中有他的美意，而母亲和妻子知道黄弟兄是一位有爱心有信心的传道人，也十分愿意和他谈话。原来婆婆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人，她讲什么话都要别人绝对服从，要不然就会不高兴。而媳妇呢，却是一个叛逆性十分强的人，最不喜欢服从权威。结果两个个性强硬的人就这样碰在一起了。起初的时候看着丈夫的面子，做妻子的只好忍受，不去跟这个婆婆硬碰。后来实在是忍不过去，终于爆发了第一次的冲突。有了第一次以后，几乎每天都有冲突争执发生，但过不多久却再也听不见争吵的声音了。并不是两个人和好如初，而是两个人陷入了冷战阶段，整个家庭好像掉进冰库里一样，婆媳整天都不会跟对方说一句话，问一句好。儿子看见这种情况，不知道有多么的痛苦啊。后来黄弟兄知道了其中的来龙去脉，便在私下的祷告中纪念这件事情，然后便开始辅导这一对欢喜冤家。他知道这两婆媳的脾气如果光是用责备的话，他们早晚会被说得麻木，就算他们的头脑里觉得不对，但心里面始终解不掉这个死结。于是黄弟兄用了一些谈话的方法，再加上圣经上经文的教导， 黄弟兄就慢慢解开了两个人心中的淤结。经过几个月以后，婆媳之间的敌意开始消除了。有一次，黄弟兄亲自邀请婆婆跟媳妇一起去聊天。在这一次见面当中，起初两个人还是有点尴尬，不晓得说些什么话，但到了最后，两婆媳竟能够互相拥抱，彼此流泪道歉，觉得自己亏欠对方的实在太多了。现在不单婆媳的关系转好了，就连做儿子的也为此感到十分的高兴，把荣耀归给神。这个家庭从现在开始才是一个真正做出美好见证的家庭了。弟兄姊妹，在你的牧会经历中，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事情呢？如果有的话，你又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纠纷呢？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的话，请你不妨写一封信给我，跟我来分享你的经历好吗？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回到正题来了。什么叫做教牧辅导呢？刚才所举的一个例子当中，黄弟兄所做的就是教牧辅导的工作了。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说，这两婆媳出现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己老我还没有对付的清楚，婆婆与媳妇之间这个老我强得不得了，没有一个人会退让一步，所以事情才会弄得那么僵。这两婆媳中只要有一个愿意退让一步，迁就对方，又叫他们认罪悔改，用神的话语劝解他们，开导他们，甚至责备他们，这样子的话，神的大能一定会在他们身上做工，这两婆媳必定会和好如初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我相信没有一个传道人或者牧者会反对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因为有罪性的缘故才会跟神隔绝，跟神的关系隔绝了，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自己之间都出现很多的困扰。将这些有问题的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让神亲自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了。不过呢，人始终有一个软弱的败坏的肉体，他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就像刚才所举的例子当中这对婆媳吧，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他们在教会里侍奉那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呢？可能他们也曾为自己的态度流泪悔改祷告过，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脾气，没有办法撇下过去的成见来爱对方。正如保罗在圣经中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些有困扰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是相信主耶稣，但在他们的一生之中，他们的肉体使他们仍然有各种的情欲困扰着他们的心灵，再加上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吸引力，魔鬼各样狡猾的试探等等，身为一个基督徒便会因而失败，成为情欲魔鬼世界的俘虏，过着一种由不得他的生活，心灵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但肉体实在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拦阻了他们。如果传道人光是用教导责备的话来劝服他们，而不曾了解他们心里面的感受和实际的状况，久而久之，弟兄姊妹的心便会麻木了，对他们的帮助也只是流于外表了。弟兄姊妹在头脑上可能完全同意传道人的教导，但传道人没有触及到有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的心灵深处，这只会令牧者对弟兄姊妹的关怀流于形表，却没有实地的帮助到这些信徒。教牧辅导的目的就是以神的话为基础，教牧人员透过一些心理学上的认识和世界的教导，帮助一些心灵上有困扰的弟兄姊妹，使这些弟兄姊妹的困扰得到解决，并且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过属于神的得胜的生活。现在我们在讨论什么叫做教牧辅导之前， 先来谈一谈什么叫做辅导吧。那什么叫做辅导呢？有些人把辅导定义为一个受过训练、具有技能、得到受辅导者信任的人，他帮助受辅导者解决心灵上的适应的问题过程。这样的定义大致可以把辅导的意思说得非常清楚。不过什么叫做技能？怎么样才能叫做受过训练呢？其实辅导可以说是一种基于心理学为基础，以协助解决人的心灵困扰为目的的学问，这是一般的解说。不过有些人更进一步的解说辅导的意义，认为所有的辅导技巧并不是最主要的，因为一切的技巧都可能变成爱的冒牌货。真正的诚挚的心和真情流露才是最有决定性的。根据这个层面，我们可以把辅导定义为一个真正愿意帮助人的辅导者，他用受过的训练和技巧协助受辅导者解决受辅导者心灵上的适应的问题。好了，讲过辅导的定义，我们再从刚才所举的例子里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教牧辅导。在刚才这个例子当中，我们说到传道人黄弟兄正在进行教牧辅导的工作。那么所谓教牧辅导就是一个过程，这不单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颇花时间颇费心思的过程。就以黄弟兄这个例子来说，他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辅导这两婆媳，每一两个星期便请他们到教会聊天谈话，而且要想好要谈什么，用些什么经文。比如这次用的是爱心的经文，下一次就要用一些饶恕的经文，每一次都使这两婆媳有点反省的机会。当然牧者付出的时间和关心是十分值得的，当牧者看见受困扰的弟兄姊妹有真正的改变，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内心产生的喜乐真的是无可比拟的。所以一个教牧辅导就是一个过程，需要付出时间。其次，教牧辅导是教牧与受辅导者一种特别关系的建立，这种关系只有在信主的弟兄姊妹中间才会发生的，就是肢体关系。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讲到肢体关系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肢体，所以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当我们看见肢体心中有烦恼困扰的时候，我们也会替他难过。同样，如果肢体有什么高兴的事，我们也会与他一同高兴。我相信这是弟兄姊妹常常体会到的。所以由于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有生命相连的关系，当一个人有难处的时候，无论是教牧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姊妹会一起分担，一起代祷，这就是有困扰的肢体会得到很大的扶持和鼓励，心中的压力也自然会减少了。谈过这两点以后，我们再来谈一谈有关教牧辅导的第三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要有方向感的辅导。那什么叫做有方向感的辅导呢？这就是说，我们辅导弟兄姊妹的时候，都是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的。这个目标就是在基督里更长进，在生命里更成熟。这是我们讨论教牧辅导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很多时候一些辅导学说的理论只强调了解受辅导者的情况，帮助他解决目前的问题，便已经完成这项辅导的目标了。但我们所说的教牧辅导是希望借着辅导使信徒活得更合乎圣经的教导，活得更像基督。就像刚才两婆媳的例子吧，他们当然没有做出与圣经教导违背的事情，但他们彼此不相容，活得像基督吗？弟兄姊妹都会认为这个样子并不是耶稣所教导的。黄弟兄的教牧辅导帮助他们不但解开了心中的死结，更使他们彼此相爱， 化解了几年来的不满，真正体现了活得像基督这个教训。因此我们要明白，教牧辅导是一种有方向，辅导人更合圣经真理，活得更像基督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会谈一谈教牧辅导的第四个重点，这是教牧辅导是一种与受辅导者一起参与的过程。辅导者与受辅导者共同探讨受辅导者的问题出在哪里，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并不是辅导者一个人唱独角戏，而是两个人一起来讨论的结果。同时，教牧辅导并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我们相信圣灵在辅导的过程中，借着各种各样的帮助与支持，使受辅导的人得到更大的帮助。所以教牧辅导是一个辅导者、受辅导者再加上圣灵的辅导，目标是使受辅导的人经过这次辅导之后，他的生活可以更合圣经的真理，更像主耶稣。黄弟兄在辅导这两婆媳的时候，每一次都必须先与他们祷告，求神指示黄弟兄应该说的话，也求神能够开对方的心，能够倾心吐意的将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每次圣灵都动工，使事情有满意的进展。在最后一次时，黄弟兄本来也想不到两婆媳竟然会哭起来，彼此认罪，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祷告和倚靠圣灵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教牧辅导的重要性。为什么教牧要学习教牧辅导？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教牧学习了辅导的技巧之后，就可以有效的帮助信徒解决问题。当他们问题得到解决之后，灵性和侍奉自然就会有长进，那么教会也会自然的健康成长了。信徒在生活中会有许多的事情拦阻他们生命的成长，例如说感情的困扰、工作的压力、与人相处的问题等等。教牧辅导就是要帮助信徒排除成长的拦阻，好让他们在神里面健康的成长。教牧辅导的工作除了协助信徒的灵命成长以外，协助一些遇上危机的信徒解决问题，也是教牧辅导的主要工作之一。什么叫做危机呢？就是一些突然而来的巨大的困难和问题，例如有家人意外的死亡了，自己或者家人突然患上绝症、自杀等等，令人失去了控制和把握，使人感到恐惧和绝望。教牧要立刻做出处理，在教牧辅导上，这一类的辅导叫做危机辅导。身在危机中的信徒是非常需要其他的信徒去帮助他们开解的，教牧辅导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理解这些信徒的危机，并且帮助他们走出目前的危机，这也是教牧辅导所要面对的工作。以上所讲的都是教牧辅导对信徒的帮助，当然这个课程所要讲的并不只是刚才所讲的那么简单，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我们会继续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教牧辅导除了对信徒有帮助之外，其实对牧者本身同样会有帮助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牧者在讲台上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不应该偏袒罪恶的，如果不是的话，就违背了神给牧者的职分了。然而如果只是指责罪恶、责备犯了罪的弟兄姊妹，却没有在讲台之下的关怀，关心他们犯罪的前因后果，这样的话牧者的职责只是做了一半而已。牧者不只是做先知，同时也是祭司。先知的职责是指责罪恶，而祭司的工作是带人向神献祭，祈求赦免。如果牧人只是责备羊群走歪了路，却没有关心羊群因走错路而带来的伤痛，对信徒来说，责备的话听多了，但没有帮助他们改错的辅导， 久而久之，这些信徒便会慢慢的麻木起来，失去了改过的能力。所以讲台上的教导，再加上讲台下爱心的关怀和辅导，才是一个全面的牧者的职事。因此教牧辅导对牧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牧者需要经常的关怀信徒，信徒确信无论他们有什么问题，牧者都会用爱心去关怀着他们，绝不会弃绝他们。信徒便会十分乐意的接受牧者的教导，安心的听到，虚心的接受讲台上的劝告和责备了。这样便满足了传道人作为先知和祭司的双重职事了。在整个教会的生活当中，作为信徒的需要对牧者、传道人顺服和尊重。另外，牧者也要以爱和牧养信徒为己任，这样才配得信徒的尊重。故此，牧者对信徒的关心会获得信徒以尊重的心作为回报的。这样，在推动教会各项的事工上，牧者与信徒就可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了。以上我们所讲的是教牧辅导对信徒的需要，对牧者传道人的重要。其实这些所讲的话完全是基于圣经的教导。这个圣经的教导就是肢体的彼此相爱，互相关心。最后我想用一节圣经来彼此的劝勉，这节圣经就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圣经是这样说的：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相信基督耶稣的信徒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也是教会的一份子。作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不论是父亲、母亲，或是兄弟姊妹，都应该彼此关心呢。好了，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让我们稍微的重新温习一下今天的内容吧。今天我们所介绍的是教牧辅导。教牧辅导呢，就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让牧者透过一些心理学上的认识和世界的教导，帮助一些心灵上有困扰的弟兄姊妹，使这些弟兄姊妹的困扰得到解决，并且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过属于神的得胜的生活。那在教牧辅导当中，我们谈到有四个重点。第一，就是它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教牧辅导并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这种辅导是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完成的。第二，教牧辅导是一种关系，那作为教牧辅导，这种关系可以称为肢体的关系，也就是说彼此扶持的关系。第三，教牧辅导是有方向感的，这种方向感呢，是朝着更合圣经真理、更像主耶稣的目标迈进。也就是说，通过教牧的辅导，使受辅导的人能够活得更像主耶稣。第四，教牧辅导并不是只有辅导者和受辅导者两个人，更重要的辅导的力量是来源于圣灵的。圣灵可以借着辅导者对受辅导者的辅导，解开受辅导者心中的难题和困扰。其实我们人所做的都非常的有限，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的困难。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重点了，希望对您有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听了今天教牧辅导这门课的时候，不知道您有什么意见吗？这门课程对您来讲可能非常的新鲜，以前可能从来没有听过，为什么要讲教牧辅导呢？其实教牧辅导对我们教会来讲，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您呢在以后的这一段日子能够好好来听，特别用在您的侍奉当中。我相信您不一定是教会的牧者，您可能将来决志准备做牧者有神的呼召，您现在还在努力的学习，或者您已经是牧者了。其实不管您是什么样的身份都不要紧的，我觉得这门课程呢都是会对您有用的。您即使不是牧者，其实也都可以去辅导您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都难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这样或那样的难处。当他们信任我们的时候，愿意与我们分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运用我们学习教牧辅导这个课程的时候了。所以如果您学习了这个课程，也希望您能够用在您的侍奉当中。其实我觉得教牧辅导也可以用在非信徒的身上。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现在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在社会上又没有辅导的专业人士，那如果我们看到有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助他们，我们用圣经上的话语去勉励他们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能够带领他们认识神的一个好机会呢。最近我就听到一个例子有一位很有钱的一个商人，那他最近相信了主，就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些难处，没有地方找到解决的地方，结果他们就找到了牧师，牧师帮他们解决了难处，结果这位非常有钱的商人就认识了主。你看，教牧辅导是非常有用的一门课，对不对呢？希望您在以后的日子能够好好的听，也能够掌握其中的内容。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快要到了，我们有一本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那您只要把来信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注明呢是要教牧辅导的讲义。那请不要忘了要把您的邮政编码和您的地址写清楚，在我们收到您的信以后，就会很快的把这份讲义寄送给您了。当然了，如果您在学习上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有什么感受，都希望您来信跟郑子民分享，郑子民是非常乐意跟您分享的。在下一次的课程中，我们会讲到辅导者应当有的条件，那欢迎您继续的留意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